小资金账户适合用什么样的期权策略？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去关心，但是我又不想把这个问题讲得过于片面，我们多讲一点东西。先给大家去做一个划分，什么是小账户，什么是大账户。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有一个分水岭，25000美金，25000美金以下，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如果你有5000美金到10000美金的话，这是一个 practice account，你可以把它认为我是用来学交易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拿的10000美金就能够干什么了，我能够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这个账户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用来学交易的一个账户，你不能靠它养家，不能够靠它支付任何的生活费用，你要理性的对待它们。下面一级就是一个 small account， 这些资金账户它们统一都不满足这个 PDT rule，Pattern Day Trading Rule， 在证券交易法里面有一个这个 PDT 的 Rule， 它能够，如果你越过了25000美金，你将拥有更好的交易的自由度，不受跨日交易这种持仓时间的影响。所以通常来说，我们是以这个 Threshold 做一个大账户与小账户的区分，越过了这个账户，我们才慢慢开始走得越来越像一个交易的账户了。从50000美金一直到100000美金，这些账户呢其实是可以干些什么的，但是也不要想的太多。pay the bills 最重要的功能，你付一些生活上的费用，生活上的支出，零星的支出都是可以的，资金也不是很多，你也可以算一下，长期的收益率，你就算一下每年可以拿到多少，千万不要以每年平均 80% 的收益来计算，这种东西是不切合实际的，你要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往下走，账户逐渐的增大，这个是我自己的划分。20万美金 decent 账户你基本上是 OK 了，30万美金以及以上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大家也首先要有一个认识啊，两点。第一点就是大多数人都是从小账户开始的，小账户它是一个功能不全的账户。第二点呢，交易是一个钱生钱的游戏，你需要钱来赚钱，你到外面去开个店你要投入多少本金，我投入一个5000美金开一个店像话吗？但是很多人就是跑到金融市场里面，特别是交易这种 OTC 外汇市场的这些交易者，200美金1000美金就开始干进去了，用一个理性的大脑去思考这门生意。另外一方面，钱是慢慢积累下来的，很多人现在是有工作的，那么你的首当任务就是攒钱，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在攒钱的过程中，不要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我接触过一些交易者，潜在的交易者，刚刚接触交易没有几个月，就开始预想着我将来要以交易为生，我开始要如何如何的去操作自己的账户，这想得太远，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做这件事情。现在还是要打工的，现在要攒钱的，未来你什么时候能够攒到自己的钱，不管是从公司来，从交易里面给出一点钱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要想得太远，脚踏实地。而且呢，你现在没有办法去预想几年以后的事情，变化太快了，做好眼面前的事情。现在是一个小账户，那么让你的小账户多经历一些风雨，让它生存的时间越长越好，这个就是你现在学习账户的唯一目的。我跟大家还写了一个东西，小账户和大账户不是数字上的差别。碰到过一个交易者，账户5000美金，整天想着是1000万美金的交易的思路，他真是非常严肃的去思考，若有其事的写了很多很多文字的东西拿给我看。交易小账户，你能够把小账户管理好，绝不代表着你能够把大账户管理好，这里面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路很长很长，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在路上的，这个永远没有说你学完的一天的，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交易成长道路上一个特定的阶段，都需要不断的往前走的。好，讲了这个，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些小账户里面你要注意的原则，实际上也会就跟大家去交代一下小账户里面什么样的交易期权交易策略会比较适合。首先看最重要的原则， staying small。 做这个 PPT 的时候，我就想起了2年前我收到了这个图片，我再次把它翻出来，我接给大家看。这个投资者一共亏了52万4000美金，基本上也就是3-4个头寸吧。 但是每个头寸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大，非常简单，就是裸头寸 long call。如果这是一个1亿美金的账户，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5000万美金的账户也能够接受，但是我相信大概率没有这么多钱。这就是永远要记住啊，我把这个图片放的第一个，就是让你警惕 staying small 的重要性。如果你失手了这一块，你的账户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重新开了一个账户吧，以前的账户是没有希望的。50万美金可以干什么？可以买这辆车子，你就对标这个东西好了，千万不要让自己亏损这么多钱。你要有一个事先计算过的头寸的控制，如何去把握呢？这里面给大家去画了一张粗粗的草图，你可以自己去调整。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罗列的这种账户的类型，1%的风险，2%的风险，一直到5%的风险。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是10000美金的账户，如果你愿意每一次亏损是能够承受1%亏损的话，那么你就拿出这100美金作为你这次亏损的风险金。这也就意味着你的账户能够承受连续100笔的亏损。当然这个我相信在连续100笔之前你应该早早的就被 margin call 掉了，但是这个数字连续亏损数字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可以说数学上可能，但是你永远不会碰到这么惨的连续亏损的状态。所以1%的控制是比较谨慎的一种做法。你也可以把它往上调一点，2%、3%。比如说你现在账户是25000美金，现在我们干脆放到最大好了，账户是5%的风险。单笔头寸你可以亏1250美金，你这个账户可以连续承受理论上是20次亏损。第一个问题是你到底愿意选择5%还是1%呢？这个恐怕你有很大的自主的空间，2%以下是建议的。但是话又可以两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5000美金的账户，其实5000美金资金还比较少，什么东西能够干的事情是不多的，那么你又能够自己不断的 fund in， 那么5%的这种风险也是可以承受的。所以这里面你需要自己去决定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少。我建议大家尽量的往小，我不能给定你一个具体的数字，你尽量的小一点，在你能够可以干一些事情的前提下面，能够做一些品种的交易的前提下面，尽量的去把这个数字压得小一点。刚才讲的这是第一点，那我们来讲第二点。Option buying, option selling， 他们对你这个风险或者是说这个保证金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机制。那么这个给定到大家的这个750，比如说这个东西啊，如何去应用到 option buying 和 option selling 里面呢？这里面你就需要去自己去灵活的掌握一下了。我给到大家是一个原则，不是一个细节操作。你首先要知道 margin 它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再去考虑我是可以放大一点呢，或者是我再缩小一点，知道原理以后你再去控制这些东西。所以这个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不是说我 option buying 和 option selling 全部都是要完全一致的按照这个数字来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死板了。还有一点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因为很多人账户是比较小的，那么比如说是5000美金或者是5000美金以下，你参加美股市场，那么这时候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买股票，一种是弄期权。那100%我给你肯定，你做期权交易会远远优于直接买股票，股票实在是太贵了，你用期权的 option spreads 会极大的提升你的资金使用效率。所以这个时候当你面对一个小账户的时候，我不是建议大家去直接去 long call long put， 这种非常愚蠢的做法，你去使用 option spreads， 这个就体现了期权先天的优势了。好，我们接着讲原则二， staying consistent， 保持一致。这个东西可能讲过很多次了，我们要以交易的思维去考虑这个市场。交易者，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交易者的话，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任何一笔交易的结果都是随机的，我们今天使用任何一个策略不能够保证你盈利，你有可能赢，有可能亏，下一笔有可能继续亏，再下一笔有可能继续亏。如果你足够倒霉的话，这些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这时候你要去想一下，还有另外一种人叫做分析师。分析师和交易者和你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分析师坐在电视机里面，他们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 being right， 我要保持正确。如果不保持正确，我恐怕后面我有很多损失。这个损失肯定不来自于直接的交易账户，因为分析师绝大多数是不能够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他们只能够提供意见。他们要 being right 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可信，最好是每一笔保持正确。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市场它的根本就是一种基于概率的游戏，那么你愿意自己的思路是往哪个方面靠呢？如果你往这种概率方面去靠的话，我认为是比较理性的做法。有了这样的想法，你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能够做到这一点，staying consistent。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保持一致的做法。那么，虽然结果不一定会让你满意，这笔亏损了，下一笔还是亏损了，没有关系，你认识到这是种随机的现象。但如果你放一个其他人，他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的话，一笔不盈利，两笔不盈利，三笔不盈利，马上退出市场了，马上要换策略了，这种思路在市场上是不行的。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定要去摒弃这样的想法。前段时间碰到一个用户提出一个问题，我就看到里面，他的说法呈现了他这种错误的想法。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去使用一个 OTM 的 cover call，他的盈亏回报图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有时候股票它涨势特别猛烈，你买入的股票直接冲破了它的执行价。如果你持有到期的话，这一块后面股票再去上涨的这块收入就直接封顶了，你就没有办法拿到了，这是很正常的。这一方面，如果你使用 OTM cover call 之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你的失职，不是这个策略的问题。每个策略都有自己的特性，你使用之前要充分的了解它的特性，有好有坏。第二点呢，它使用几次，我想一只手应该能够数过来。结果大多数都碰到了冲破执行价，让他没有取得最大利润的局面，于是他打算放弃这个策略。这样的想法有问题吗？千万不要以我现在是 now，千万不要看我之前的这一笔、之前的两笔、之前的三笔，不要以这样的思路去看待你的交易，不要去做任何的结论。这点是反人性的。你在社会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去一个餐厅，这个餐厅菜非常难吃，我们就去了一次，下次再也不会去了。我们是基本上在社会生活中，全部是以单次事件去对一个事物做出结论的。但是这种做法，你绝对不能够放到交易里面去。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bullet point。第二个 bullet point，staying consistent，它的作用在于你的行为的保持一致了，那么所有东西你就可以变成可定量的。当然不一定是100% 这种完全的可定量，我们尽量的可以定量很多东西。可定量，于是可监控、可重复，你才能够在交易实践当中去看到一些规律，去通过数字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才能够去做出一些合理的改进，否则。我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后天做了三笔，发现一种做法不行，又改变一种做法，这种飘来飘去的行为模式，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你的交易结果真的只能说是我交易的是运气了。还有第三点，实际上这个不应该是第三点，第一点就应该 cover 掉了，但是我把它单独拎出来。你即使拿到一个盈利的策略，都会有相当概率出现连续亏损。实际上，这个点啊，我们在讲原则一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去讲了为什么我们要 stay small 呢？你要经受得住很多次的连续亏损，就是因为即使是一个盈利策略，你从数学概率上来说，是出现5次连续亏损，出现6次，出现7次连续亏损。比如说，它的概率是5%，对于7次来说，那么你非常不幸的变成了这5%的人，连续亏损7次，你都要认识到这个是正常现象。给大家来看这张图，我们先来看这个 crappy system，开始升高降低，哎呀，基本上亏得裤子都不剩了，然后在这里做了一年白忙活，你看从2月份一直到年底，白忙活了，搞得很热闹。 就我看到想到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这个图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即使是一个盈利的策略，都有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看一下究竟能够创造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刚才看到的是2012年的情况是在这一块地方。你看其他的时候，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策略，年化增长率26.8%，资金回撤25%，它的整体效率是1.06，胜率高达68%。即使是这么好的一个策略，我们在某些时刻，如果你足够倒霉的话，比如说你现在2012年入场，那么你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原则三，staying defined。这就是说，我们要把期权策略都尽量的控制在那风险兜底型的策略里面。你不要去做这种风险开口策略，比方说 short 一张 naked call，short 一张 naked put，尽量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选择策略其实是有这些东西是需要去考量的，但是这些东西恐怕对于一个小账户来说是没有必要去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你都没有解决，最重要的是钱不够。你能够去做一些风险开口的，但是你恐怕只能做一笔做两笔。一旦出现了问题，你这账户再去 recovery 就非常的困难了。所以原则三就是 staying defined，风险一定要控制住。而且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当你staying defined 了，然后你去看这个原则一，原则一就变得非常好应用了。如果你是一个 undefined trade，你原则一恐怕就需要去自己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好了，如果你去做这个 short straddle，我们卖出一张359的 call，然后再去卖出一张359的 put option，能够赚的钱是很多的，潜在收益。我们看一下1500美金，非常非常的诱人。如果你只有5000美金的话，拿满，当然不可能拿满。我们就算你拿到一个30%，也能够资金增长10%了。但是你要知道它的 margin，它的资金占用是7129，你根本做不下来，账户不允许你这样去做。那么如何处理呢？保持卖出期权不变，我们在两端去买入两只小脚，买入两个小翅膀。你去 long 一个336的 put option，再 long 一个382的 call option，变成一个 butterfly spreads。以前是赚1500美金，现在你的最大收益是1300-400美金。重要的是 margin 从7129美金下降到了923美金。对于你一个5000美金账户来说，虽然还是太大太大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潜力。当我们从一个风险不兜底，你看啊，风险不兜底，它可以无限的增大你的亏损，变成一个风险兜底型的策略之后，有些做不了的事情，对于小账户来说就变得可能了。最后我再明确一下，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小资金账户适合什么样的策略？适合 spreads 策略，这些策略全部都是风险兜底的。但是不要认为风险兜底策略就适合小账户，小账户里面特别不适合简单的去 long 一个 call long 一个 put，他们的成本会非常的高。spreads 策略指的是同时有一个角的买入，另外一个角的卖出。当然，你可以把这个 spreads 变得更加复杂一点，有两对同时买入和同时卖出的角，这里面搭配是很多的，它们都类属于期权的 spreads 价差策略。这种策略风险兜底，成本会很小，风险可控，这也就会让你在比如说只有5000美金非常小的一个账户里面，你可以做很多的交易品种，有些股票价格非常的高，spreads 依然可以处理它，但是如果你直接去买股票的话，根本不可能。所以小账户呢，一定要记住，在你的交易上面加上小翅膀。我是 Sam，下次见。